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要回归到最早的初心，说那些经久不衰的细思极恐系列。
哦，来，
哎，第一篇稿子呢，依旧是我们的蘑菇小姐给的稿子。
嗯，
那这个稿子啊，是关于鬼压床的稿子。
哦，
鲶鱼也知道，大家知道我们早期做的挺多的鬼压床，后面呢，司空见惯就做的比较少了。
对的，
但这一篇又被拿起来做啊，必有过人之处啊，
肯定不一样。
这个事情发生在4-5年前，大家也知道啊，蘑菇小姐是一个妈妈啊，她那时候呢还在比较小，她跟先生呢睡在主卧里面，说这个主卧有一张 king size 的大床，她应该是住国外啊，应该是超大号的意思吧，国王尺寸，
哦 king size，
对对对对，
哦，我以为是牌子呢。
啊，这个大床旁边啊就是她孩子单人小床，睡觉的时候呢，咱们蘑菇习惯性的靠在小朋友的那个边上睡。
对，
有一天晚上不知道咋了，她睡在这个先生她平常她老公睡的那一边。
哦，反过来，
啊，反过来了。晚上呢就夜里面啊，她开始做梦。
嗯，
说一开始呢也都很寻常很生活化的梦，印象里面应该是在跟人聊天还挺愉快的，但是啊她在梦里面跟人聊天时候的姿势也是那个躺着的姿势。
哦，睡着
的，睡着的姿势，那种仰面躺着睡觉，一边躺着一边跟人聊。
嗯，
蘑菇说其实自己不太习惯侧卧就睡，他一般都是仰着躺着睡，现在想起来有点怪，谁会躺着跟人聊天啊，太不礼貌了吧。那这个时候呢，他看到自己身上就出现了一个女孩。
这是什么话？
哎，就出现在他的这个躯体上，突然出现，他都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怎么出现的，她也没觉得奇怪，也没觉得害怕。
嗯，
因为自己是躺着的嘛，所以这个女孩呢就整个人趴在蘑菇的胸口。
哦，
所以从蘑菇的视角来看是看不清楚这个女孩脸的。
嗯，
只能看见她有两条大辫子，是那种编着的麻花辫。
嗯，
这个元素不知道你会不会恐怖啊？
我还好，
我挺怕。
哦，
对，就是相比于那种披头散发，我觉得麻花辫这个点啊更戳我一点。
嗯，
这个时候他看到的那个女孩啊就整个人趴在蘑菇身上，头也低低的埋着，一开始呢他也没觉得啥，但是身体上明确的感觉出了重量，就是有一个人趴在自己身上的那个重量。
嗯，
他感觉哎呦你这样压着我挺不舒服的。就在他想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女孩开始动了。这个女孩一开始是在蘑菇身上蹭，像一条大虫子一样一上一下的原地摩擦。
干嘛呢？
哎，而且越动越快，整个期间啊她也没有抬头，蘑菇依旧是只能看见到她的辫子。
嗯，
那这个女孩呢就一直在蹭，加速蹭，估计得有20秒到半分钟的样子。蘑菇甚至能看到啊她那个脑袋后面的辫子都开始动起来了。
辫子动
就幅度很大。
哦，
啊，这个头发就随着这个摩擦的这个动作开始动起来了。
怎么头发不难受啊？
哎，这个时候蘑菇才开始琢磨说，哎，这在干嘛呢？突然他就感觉到这个女孩不是在蹭，是想蹭着蹭着把整个人压到我身体里面去。
哦，往里钻是吧？
对，当蘑菇意识到这里的时候啊就突然醒了。他说，老于你无法想象我当时那个心跳啊，哎呀跳的咚咚咚咚咚直跳。
嗯，
他说我就是躺在那儿睡觉，我现在这个心跳跟冲刺跑的心率是一样的，估计得有140和160之间。这种诡异的反差感让他清醒了之后只能按着胸，他觉得自己心悸的太难受了，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卧室里面此时是很安静的，先生和小朋友都在睡觉，蘑菇能听到他们就均匀的鼻息声。
哦，
啊，他就下意识的去做深呼吸，让自己的心率呢慢慢降下来了。
对，
然后又重新躺回到床上，不停的安慰自己啊，赶紧睡，赶紧睡。好在是啊，这个事情之后，当时是没发生什么， 蘑菇自己也没纠结，就当是个梦嘛，一个怪梦。
嗯，
没想到几年后事情再度来袭。
哦哟，过好几年了。
嗯，三四年后呢，也是一个国庆节，蘑菇带着父母和小朋友去青岛玩，当时住的是青岛一家很有名的海景酒店，名字给腻掉了。诡异的事情就是从这个酒店里面开始的。
嗯，
他们住的这个房间是标配的房间，但是在走廊尽头。
哦，
蘑菇想，哎呦，这个走廊尽头不就是尾间吗？但是呢也没办法啊，因为他提前去订酒店的时候就问了，酒店说如果你们是三个大人加一个十二岁以下小朋友的话呢，标间理论上可以住，标间有两张床，床都比较大，所以呢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下，对吧，就是帮你加个床啊之类的，叫小朋友就方便住了嘛。
对，
但是你们呢是这个三大一小的这个配置，不是两大一小，我也只能给你们安排在尾间了，
实在是住不下。
对，因为我们尾间呢比一般的标间要大这么一点。
哦，
所以就这样的啊。
嗯，
入住的时候呢，酒店经理就把我们带去了走廊尽头的那一间。蘑菇也没有太惊讶，因为他提前已经知道了嘛，而且他们确实这么多人啊，已经超出了这个酒店的居住的这种习惯了。
嗯，
他就没有太在意是尾间的这个事儿。玩了一个星期之后啊，他说这个酒店服务确实很好，父母也好，小朋友也好，都特别开心。临回家前一天晚上他又做梦。
嗯，
一开始梦到啥他不记得了，就很突兀的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一开始这个声音很小，然后就变大，感觉上像是一个人受了委屈，在那边压抑着啜泣，然后压抑不住了，开始放声大哭。
嗯，
蘑菇非常确定说一开始的那个哭泣声啊，可能我在做梦啊，但是后面这个声音啊，不是在梦里。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一是这个哭声在梦里是没有上下文的，突然出现的。第二呢，虽然说蘑菇说我这个梦很跳脱，场景呢对不上，但是啊，我确实是被这个哭声给吵醒了。
哦，
我觉得这个哭声就在房间里面，很清晰的这种现实感。以至于我在听到这个哭声之后呀，我觉得是不是我妈做梦在哭啊？我想去推推她，看看是不是，哎，把她推醒了。她凑近一看也没哭啊，
啊，睡着了
啊，这好好的睡着呢。她就使劲让自己清醒过来，啊，可能揉了揉眼睛啊，喝口水啥的。等她彻底清醒过来之后，哭声消失了
啊，
房间里面特别安静。她说，我觉得那个哭声上一秒还在哭，音轨就啪被夹断了，戛然而止。
嗯，
蘑菇看了看父母，再次确定都睡得很好，睡得特别香。他又仔细再次看看妈妈，哎，没啥表情，就是熟睡中啊，那种睡觉正酣的这种样子。那蘑菇这个时候呢，他就四处打量了一下房间，因为他当时房间灯都是关的很黑，他就把手机打开，借着手机光看了一下房间。一如往常，只有小朋友呢趴在自己的位置上，眼睛圆滚滚的瞪着他。
哦，
他孩子，哎，醒了。
对，
这蘑菇说，我看着好像他怎么像小猫一样这么可爱啊。
嗯
啊，晚上不睡觉，瞪着你看我干嘛？于是呢他就悄悄的贴过去，小声的问，啊，你怎么不睡觉呀？
对啊，
要上厕所还是想喝水呀？小朋友呢摇摇头，就看上去想说什么，但好像又没有组织好语言，就张开嘴又闭上了，然后翻了个身不看蘑菇了。
啊，
哎，就翻过去了。
嗯，
还人模人样的叹了口气，就哎，
好可爱，
很可爱是吧。
嗯，
蘑菇说，我自己真的是给他逗笑了，因为当时父母睡着了，他也不好大声说话，而且刚才啊经过这个孩子这么一闹腾啊，就这么一打岔，噩梦的这种恐惧感啊就被消除了，
是
他自己很快再次进入了梦乡。可怕的是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小朋友都没等他喊，就趴在床边，就温柔的呼吸声把他给弄醒了。
嗯，
那此时啊，蘑菇睡眼惺忪的还没来及说什么，就听见小朋友非常认真的一字一句的说，妈妈，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姐姐趴在你身上，
我去，
她好像要进去。
好淳朴的语言。
哎呀，就说着话呀，他孩子还用手指了指蘑菇的肚子。
哎呀，
听到这里蘑菇瞬间就不困了，就赶紧问孩子说，哎，你到底看到什么了呀？可能小朋友当时年纪比较小，表达不好，就一直指着蘑菇的肚子说，那个姐姐想要进去，进肚子。
哦，
蘑菇说听的是又害怕又迷惑，他也怕是小朋友自己做噩梦了或者看错了，就耐着性子忍着害怕继续追问，是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呀？在哪里看到的呀？你为什么夜里面会自己醒过来呀？
嗯，
反正就是这些问题。但蘑菇说啊，真的是不如不问，因为后面小朋友说的话真的吓到他了。
哦，还吓人。
这孩子呢也没直接回答他的这些问题，他就继续指着蘑菇的肚子说，那个姐姐进去一半了，脸都进去一半，但她好像进不去，然后她就在里面一直动，就把我弄哭了。
哦，害怕了。
对，我就醒了，因为哭了所以我醒了，太吵了。当时蘑菇听的是浑身发冷，当天特意去青岛的湛山寺和这个华严寺拜了拜才作罢。
哦，赶紧去看看。
稿子二结束了。
没了
没了。
哦，是咱们早期那风格
啊，是
说没就没呢。
蘑菇前前后后就投给我至少有三四篇吧。
嗯，
特别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上一篇日本鸟居和这一篇嘛。
嗯，
这个稿子真的是，反正是我觉得啊，我从他的这个行文逻辑上推测，这个现在在爬进他身体的，试图爬进他身体的就是之前的那个。
应该是这麻花辫。
哎，也让我想起了我们早期一个稿子，是我朋友，是鲶鱼历史上的第一篇稿子。
嗯，
他是梦到一个女鬼要把自己可能已经故去的孩子附在他刚出生孩子的身体上。
哦，
你记得吗？
我只是装作记得。
那个稿子真的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朋友给我说的时候表情特恐怖。
嗯，
他作为一个妈妈嘛，
他亲弟那肯定是。
对对对，所以这些事情吧真的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而且我觉得最恐怖的点就是小朋友这种童言无忌，他不可能骗你嘛。
对，他就看到什么就直说嘛。
对对对对，
不太会照顾他情绪，就是觉得
是，
哎，妈妈可能会害怕这，
因为小朋友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怕这个，他只是觉得烦，
嗯，
只是觉得讨厌，
嗯，对对对，
但我不会因为有自己的一些鬼神观念觉得这个事情多可怕。
是，
所以小朋友眼睛才干净。
对，
那不管如何呢，我们也是继续祝蘑菇和他的孩子啊、先生和父母他们真的是平安顺遂吧。
嗯，
好，那第一稿到这儿，咱们讲到这儿，我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遇到一个难事儿。
嗯，你说听听啊，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是这样的，就最近很累，总是打哈欠，干活也贼慢。
哦，我看你这黑眼圈就知道，肯定是没睡好。
没办法呀，我老睡不着，而且这个睡得不踏实，第二天又困又累。
是，你睡不好，问题可就大了去了，你肯定导致这记忆力下降啊，心情还不好。
那怎么办呢？我已经吃过褪黑素，喝蜂蜜水效果都一般。
这觉啊，咱们一定得睡好。我给你支个招，想不想学？
你说，
赶紧跟我一起用这个温眠助眠枕。
真这么有用吗？
哎，必须的。我跟你讲，我换了这个枕头之后啊，这一躺一靠，哎呦，快则几分钟，慢则十几分钟，就呼呼睡着了。相比我以前睡老枕头啊，你不折腾个半个小时以上是睡不着的。那就算睡着以后呢，睡的时候呢明明是在中间的，但第二天啊可能就在左或者在右。但睡着助眠枕后啊，原本睡中间，你醒来还在中间，睡得巨踏实。你看我这生产速度是不是快多了？
那是真快了。
以前两小时才剪完视频，现在啊一个半小时就搞定了。你要是老睡不着啊，睡醒之后又累又困了，你听我一劝，这个温眠人体工学助眠枕一定得买。买着呢好好睡，绝对绝对绝对能让你睡得稳，睡醒之后神清气爽。
为什么这么有用呢？
来看这专业睡眠书就说了，真想睡好觉，这该凹就得凹，该高就得高，而且有这个颈托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快，睡醒更舒服。那再看这还有第三方权威机构有认证，都说了这造型真能让你睡得更快更沉。
还真有点不太相信。
那我给你看看几个我用这个 APP 测的睡眠分，你看啊，现在这个分基本都在八九十以上，比之前高了好几十分啊。所以兄弟们，给自己买，给爸妈哥姐都买啊，睡醒之后神清气爽。
那这枕头不会很贵吧？
问到点子上了啊，这枕头原价400多，领到鲶鱼的券啊，到手才269，包你用2年以上，2年内塌了跌了没效果，免费给你换新。
这售后这么牛？
那当然了，而且他们家没到2年就卖了将近30万，帮助30万的人睡好。兄弟们，赶紧买一个好好睡，真的真的能让你睡得更好，睡得稳，睡醒之后啊精神更好。到评论区领张券，券后价保证全年最低价，买贵了给你随时退差价。好，第二个呢依然是咱们客服号语啊，叫我的小土豆。
嗯，
咱们喊土豆吧。
小土，
啊，土豆，土豆顺嘴一点。
嗯，
土豆开头就说呢，总觉得他自己是有点特别的，可能是命格偏阴。
哦，
从小到大遇到不少怪事。那这些事情呢，有些是发生在现实中的，有些呢跟你刚才那个有点像啊，
嗯，
发生在梦里
面。啊，梦里面。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自己的姨姥在土豆很小时候呢就带他皈依佛门了，
啊，直接皈依了，
哎，还给了他一个法名。
嗯，
那土豆说，说来也怪，自从有了这个法名，遇到的事情虽然依旧很诡异，但似乎都能平安的结束度过。
哦，
嗯，那事情挺多的啊，咱们就从头开始说。
嗯，
土豆记得六岁那年，家里呢还住在大院子里面啊，那里住的基本都是供销社的家属。我不太知道供销社是干嘛的，可能
早期的那种
大卖场一样，
对
吧？
对对对。
嗯，他们那边呢一排有五栋楼，中间那栋楼里面住的邻居是一对母子啊，那个儿子据说是有精神病，
嗯，
就常年啊被关在家里面。偶尔这孩子下个楼啊，这周围的家长们都会叮嘱土豆这些小孩子就离他远点吧，
嗯，
对吧，这样。那土豆对这个男孩子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他高高瘦瘦的。那直到有一天自己和妈妈一大早是不知道干嘛出门去了，刚出自家这楼栋门，妈妈突然就把手遮住了自己眼睛，
嗯，
哎，并且拉着咱们土豆啊直接就往回走了。
有啥呢？
那土豆就好奇的从妈妈的指缝中看到，这妈妈没捂紧啊，
嗯，
地上躺着一个白色上衣的人，周围全是血。
哎呦，
那他说自己当时还不懂什么是死亡，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啊，后来才知道啊，死的呢就是那个男孩子。
嗯，
啊，邻居有的传他是自己坠楼的，也有人传说这家里啊是不堪重负推他下去的。
哎，
反正这人多一嘴杂呗，就传呗。但恐怖的是，自从这个邻居去世之后，土豆家里面供着的爷爷遗像，在他的视角里面变成那个男孩子的样子。
啊，不是，那遗像里面的照片变了吗？
是，这个我也跟他确认了，确实是这样。一开始我以为他可能是写错了之类的
啊，
因为后面还有。那过了一段时间，土豆有次走楼梯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他就坐地上了。
嗯，
抬头时候就看到此时台阶顶端站着一个人，正望着自己。
嗯，
这个人呢面无表情。那最重要的是，这人脸啊，此时既像自己已经故去的爷爷，又有点像刚死去不久那个邻居男孩子。
啊
啊，我是想象不太出来，是一直在变，还是只是看上去两种感觉？
从不同的角度看不一样，
不知道。那土豆肯定是给吓着了，他就跑着回家了，就跟爸爸讲。
是，
爸爸可能也见过大世面，就说可能是爷爷想你了之类的话。
嗯，
好在是呢，没过多久家里的遗像啊又变回了爷爷的照片。啊，我就是在这儿跟他确认的。
嗯，
我说确定不是爷爷的照片变成那个男孩子了嘛，对吧？
对。
他说是之前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发生这件事之后就变回爷爷照片。
哎呦。
那时间来到这个夏天的暑假，因为家里面呢是为了方便晒衣服嘛，没有封阳台的，应该是那种老式的。
嗯。
土豆说因为妈妈是在楼下供销社上班的，所以他自己啊经常会一个人在家。那这天也是土豆他在家里午睡，睡着睡着就听见有人在喊自己，
嗯，
让拿个什么东西。那土豆就迷迷糊糊的搬着个大凳子去拿阳台晾衣杆上面的衣服。那在拿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脚下凳子好像被人抽动了几下。他说确实是抽动，不是打滑之类的。
嗯，
家里当时是水泥地板，特别干燥，不存在打滑。土豆整个人就像阳台外面摔了出去，那此时大半个身子已经探到窗户外面。
哎呦，这不是那个咒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吗？
很危险
啊！
但突然啊，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像又被人拉住了，并且重重的卡在了阳台的栏杆上面，最后呢是摔回了阳台内。
哦，还好没掉出去。
他说整件事情发生的很快，自己身上呢因为这事儿还留了一道很长的摔痕，可能是疤。
对，
那这件事发生之后呢，爸爸就以危险的行为啊让土豆在爷爷遗像面前罚跪了半个小时。
啥呀，这不是土豆自己愿意的呀？
那这估计也说不太清楚吧。
啊，
当然啊，为了土豆安全，家里大人呢也是把阳台窗户用铁条给拦下。
嗯，
但没过多久啊，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发生怪事太多了，家里人啊把爷爷的遗像给换成了一尊请来的菩萨。
哦，
那土豆说第二件诡异的事情呢，也是发生在夏天。当时他们城市啊出现了一个拐卖团伙，专门是割小孩的器官出售。
哎呦，
整个城市呢可以说一到晚上人心惶惶。
嗯，
哎，正好自己的爸爸是公家人，给发了枪和子弹，对吧，也参与了好几次抓捕行动。
那帽子叔叔，
哎，土豆记得第一次行动没抓着人，那爸爸回家之后就交代他说，你就放学一定得立刻回家，千万别在外面逗留。
可不，
这人可还没逮着呢，就这些话呗。
嗯，
那天晚上头发人就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和表弟在一个土坡上面爬树，他看到有个坑洞，里面全是孩子的残肢、眼睛、腿、胳膊，密密麻麻的还在微微颤动。那土豆肯定是吓得要死啊，就喊表弟赶紧下来回家。那表弟下来的时候呢，就踩了个空，整个人摔下来了，后脑勺直接摔了个大口子，血是咕咕的往外冒，把土豆是一下就吓醒了。
嗯，
他吓醒之后呢，就赶紧跑到爸妈卧室里面，抱着爸爸是哇哇的哭，边哭边说是个梦的内容。
对，
爸爸给弄醒了也没说什么，只是让赶紧睡觉去。
是，
第二天早上呢，土豆就发现自己床边放了一把没有子弹的那个土豆枪。过了几天呢，土豆是有空和表弟在公园假山上玩，这表弟毫无征兆的从假山上面摔了下来，直接把后脑勺摔破，和梦里的位置几乎一模一样，血也是不停的往外冒。
预知梦的呀，这。
对，那紧接着第二次抓捕行动开始了，那这次这个团伙是被抓着了。
嗯，
土豆记得自己从爸妈的对话中听到，这伙人是在山上被抓的。他们杀害的孩子啊，都在山上的一个大坑里面埋着
啊，
也和自己前几天做的梦是一样的。
真傻呀，我去！
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呢，姨老就带着咱们土豆皈依去。
嗯，
那时间到了，咱们土豆啊已经毕业了，去这个上海工作时候
啊，
那说既然不在本地了，那就免不了要租房呗，频繁搬来搬去。当时为了省房租，土豆和男朋友呢就选择合租去了。
嗯，
去看的第一个合租房呢是，哎，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初中女儿，他们是住卧室一，土豆他们要看的是卧室二的房间。但他刚进屋子，准备从客厅往卧室二走的时候，就出现诡异的事情。
嗯，
他回忆自己当时扭头看了一眼这个客厅旁边卫生间，他说一个非常清晰鲜活的画面就呈现在自己眼前。我一开始其实没看明白啊，也是跟他沟通了一下，他说真的是只是一幅画面在厕所里面，但是很真实，音容相貌都很逼真。
什么话呢？
哎，问得好啊。他看到妈妈呢坐在凳子上面，拿着刀正分这个女尸，女儿蹲在对面，满身满手是血，帮忙按着尸体。
啥呀？
啊，当然是不认识的妈妈啊。
啊，
那土豆看到的时候，这两个人呢都开始抬头对着他笑。
哎呦，
而这画面中两人的脸就是刚认识没多久这房东母女俩的脸。
房东母女俩分尸？
他看到的这只是画面啊。
啊，
那土豆是给吓着了，他直接尖叫着一声就跑出去了。
嗯，
在外面呢和男友说了这事，男友是不信的。
嗯，
说你肯定是看恐怖片什么东西。
对吧。
那土豆很清晰知道啊，这件事就是毫无征兆发生，他确确实实看到了，吓得他是就哭的就没停过。男朋友看这情况也没办法，这地方就不租了呗。
对吧，
这样怪。那尽管此时这个母女已经把租金压得极其的低了，那只能继续找地方呗。土豆呢又碰到一个，哎，租金还合适又临近地铁口的一室一厅，想着，哎，可以不用合租，价格环境又还不错，这段时间啊找也找皮了，就果断给租下来了。
是，
然后拿着钥匙以后就和男朋友一起去收拾屋子了，好早点搬进去。这里我想插一句啊，
嗯，
就是咱们觉得地理位置再好再不错，还是要仔细去看一下。
对对，
因为难免就发生接下来的发生事情。
哎呦，还有什么？
是，接下来事情呢我觉得灵异占小部分，
嗯，
但是挺吓人啊。他说这房子结果让自己就更崩溃了。首先房子里面有一条长长走廊，满屋的柜子没有床，
房东说啊，后面会给你们配床的，土豆呢也就算了。当时他从这个卫生间开始打扫卫生，发现了很多大块的深棕色痕迹扒在地上清理不掉。
嗯，
又从这卧室梳妆台里面找到了歌厅的工作证件以及非常多安全套。
哦，
那这房间里面呢有七个柜子，柜子里面全是女生一年四季的衣服，包括内衣和袜子。
嗯，
土豆说啊，就像是上个住在这里人啊突然消失了，什么都不要了。当时他问房东，这些东西怎么办啊，你上任租户还要不要啊？
对，
房东果断的就说全部扔了，不要了。
奇怪，
哎，那这时候土豆就感觉有些怪了，因为继续收拾的时候呢，他在梳妆台旁边墙上看见了喷射式的深棕色痕迹，因为整个卧室都贴了壁纸的，所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喷射的位置非常大。
哎呦，这别又是那什么现场吧，
你这猜真准啊。那这里有土豆给画的一平面图啊。
嗯，
土豆顺着这痕迹呢就移开了柜子七，这个喷射的痕迹更多更浓了，移开柜子六之后开始变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深棕色痕迹，靠着踢脚线位置。
嗯，
到现在呢，土豆是看着这歌厅工作证、七个柜子以及满柜子各种衣服，顿时感觉身体冷下来了。
哎呀，我的天，我觉得你要看着这衣服好，你要看着这柜子里面没衣服，你更害怕。
不是，主要是有一点，刚才咱们提了
啊，
他跟男友说了，跟你讲的一样，这不会是第一现场吧？
啊，对呀，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床啊，
是
那床是不是脏到就根本就用不了？
用不了，或者是这柜子里面不是装衣服的，这柜子是装啥的，你就不知道了，还七个。
你别急啊。
啊。
土豆呢就果断，这不能住了呀，
对
吧？对。离开的时候呢，走廊储物柜的一个柜门莫名其妙自己打开。
嗯，
土管人呢就鬼使神差往里面看了一眼，柜子里面有一滩非常大的红褐色液体，几乎干了，但是感觉还有一点点粘手的那样。
不是，你还上手？
我感觉是看上去，这肯定不能上手
啊。
因为上面痕迹像是曾经放过一个很大的旅行袋或者箱子。
哎呦，
这时候呢，土豆已经抖得站不稳了。那男友就赶紧带着他离开，换了个酒店住。
嗯，
当天土管人就在酒店发烧发抖了一整晚，到了第二天白天才稍微好转。之后啊，两人赶紧去静安寺拜了拜，说这房租押金都可以不要，反正坚决不住的。
你肯定的。
那经历这些波折呢，男朋友也算是多少理解了咱们投稿人的体质。投稿人说啊，不过从他和男友恋爱到结婚呢，还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对安稳的日子。
这话说的好像话里有话呀。
就没怎么遇见过这些怪事儿的呗。
我就怕他说那结婚后就不一样了。
就最后一件事儿嘛，对吧？
嗯，
但是等到咱们土豆的奶奶去世，以及这个已经成为老公男友啊，
嗯，
老公的爷爷去世，这怪事又开始
又来了。
先是土豆奶奶去世，当时是冬天啊，深冬大雪的，
嗯，
她和老公呢就开车回去奔丧。
嗯，
在高速加油站出来之后啊，刚开一公里不到，一个长柄大铁锹直接从对面车道飞过来，砸到他们车头，车直接给砸爆胎了。
哎呀，
当时土豆老公是开着车把紧方向才敢停到旁边安全区，
老司机老司机。
然后前几年呢，老公爷爷去世，他们也是开车回家奔丧，一条平时走了几十上百次的高速，这次居然迷路了。
嗯，
开到一个他们都不认识的地方，开到最后啊，坑坑洼洼太多，实在是走不了的时候，两人才返回到认识的地方，开了导航。然后这导航啊又把他们带到一个还未通车的高速路上，他们只好啊又返程回家，慢慢的从每条自己都认识的路才到达目的地。那原本一小时不到的车程，他们开的得有四个小时，
打墙了。
哎，那最后土豆说啊，到最近啊，和他遇到同样奇怪诡异的事情也开始在自己宝宝身上出现
了，接二连三。
当然，我们要等到他下次投稿了。
嗯，
咱们呢也想听听鱼友对于土豆身上发生这么多事儿的一些看法。
哎呦。你先听听我的看法。
事儿真多，你讲吧。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你说的，事情真多，而且土豆好像有一种特别敏感的体质，他能看到这个地方曾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诡异的一些离奇的案件啊，
嗯，
或者是非常血腥的案件。
嗯，
那它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来源就是他小时候看见那个邻居家的男孩和他爷爷遗像的脸的这个转变，导致了他后面的这一系列。也有可能是就是因为他能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他也后面能看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他是从小就是这样。爷爷和男孩这个，我觉得是爷爷在保护他。
哦，
爷爷在保护他。
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俩的神鬼观念的一个差异性，因为我觉得人过去之后是没有这种保护力的。
我是愿意这么想的吧？
对，
我一直都是愿意这么想。
是是是，哎呦，土豆这个人生真的是起起伏伏，这个波澜壮阔，在我看来，
波澜壮阔还行。
是，
咱们还是希望就是他宝宝真是没什么事儿吧，能够平平安安。
对对对，也希望他能够平平安。
对对对，行，那这个事儿呢，就暂时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篇稿子呢，来自于我这边，也是客服号叫 GG 啊，我们喊他小 G 啊。他这个稿子啊，也是特别的一个寻常的事情啊，大家也都听过啊，楼上的玻璃弹珠声。
啊，那是
标配啊，灵异标配。感觉所有的灵异好像这个起步阶段都会做一个这个事儿。
对啊，因为楼夹层中间是有个孩子经常打弹珠玩，
他在每一个夹层里面打是吧？哎，特别有意思，真的。那他这个稿子呢，他给我讲的是，可能这个弹珠声有点说法。JJ 说呢，就小 G 说啊，他的投稿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之前也没觉得这事有什么灵异，但是听了鲶鱼后是细思极恐。
那对不起，
哎，就在国庆节期间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反正我感觉我可能沾上的这个阿飘啊不止一个。
哎呀，
他又来了。因为小季是在外地读书，国庆节的时候呢，舍友都回家了，宿舍里面就剩他一个人。十月五号凌晨，他躺在床上玩手机，就看到了一个弯着腰的老奶奶在他们宿舍阳台洗头。但是那个水龙头早就在他们开学时候给弄坏了。小季当时也没在意啊，他说反正我很久没有碰到过离奇的事情了。
这也不在意
啊，他可能之前这个离奇的事情啊遇到太多了。
哦，
我反正很久也没遇到了，那我听完这期鲶鱼就睡觉了。还在听
好吧。
第二天他起床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洗漱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眼，哎，这个坏了的水龙头怎么在流水啊？
哦，能用了吗？
又好了。
嗯，
关键是此时他的洗手池里面啊还有那种女性的长头发。
哦，
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不对劲了，他就瞬间脑爆想起了小时候可能沾上的一些怪东西。
哦，跟到现在啊？
对，而且他还打过括号说，而且可能不止一只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我们退回去，这个小季父母呢，因为生意负债，他们去广东打工，小季自己就被安排在姑妈家借住。他姑妈家是一栋自建房，一共六层，小季呢住在五楼。六楼是顶楼天台，是种菜的，并不能给人居住。
这一家六层的
啊，他可能就是那种包租婆的这种感觉，
很爽。
小季住的呢是楼梯上左边第一间房间，而他的表姐呢住在右边第一间，右边第二间以及二楼和三楼都是租出去的。右边第二间的租客呢是一个老奶奶和他的孙子，三楼租客是一家三口，他们的儿子是三年级，和小季是一所小学啊。所以这两个孩子经常一起上下学，关系还特别不错。他刚搬进姑妈家的时候的第一个晚上就听到啊，有玻璃弹珠落地的声音，以及有这个椅子啊来来回回拖动的声音。
哦，
非常标准。对吧。小季当时想着，哎，这就是房子老化产生的声音。
对啊，
这么小就这么理性。所以没在意。直到有一天他上厕所，他就看见啊，那个老奶奶就是右边第二个房间的那个租客嘛，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面，借着路灯照进来的光在做手工。过了几天之后呢，那个小男孩就是这个老奶奶的孙子，就拿作业来问这个小季问题，说，哎，这个姐姐我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不会。小季叫完他之后呀，这孩子特别开心，就从口袋里面呢拿出了一颗玻璃弹珠送给他，说这个作为答谢送给你。他想，哎，这个弹珠的声音不就来了吗？
对对，
就更合理化了嘛。所以小季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很多这种玻璃弹珠呀？这小男孩回答说，是的是的。 他就带着小吉回到自己的房间，只见他从柜子里面呢拿出了一个装月饼的铁盒子，这个铁盒子打开之后啊，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玻璃珠子。
嗯，
他还在这个走廊里面给小吉演示，哎，怎么打这个东西。
对，
哎，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嘛。
是，我也一大盒
啊，我们都是用，好像都是用月饼盒那种或饼干盒放着的。
嗯、对。
但是这个时候呀，这孩子的奶奶看到了，就特别生气的一把从这个小鸡手里面夺回刚才小男孩送给他的玻璃弹珠。
哟，不给。
对，不给。而且对他孙子说话，说这个话还特别有意思。小鸡，我估计他当年啊没太觉得有什么怪，
嗯，
但是啊你现在听肯定很奇怪。这奶奶这么说的，他对他孙子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花钱买的这么送人啊，这东西只是玻璃弹珠吗？你想想看这是什么，你想想看。
啊、哦、前面还正常、后面就不对。
对。前面感觉就是有点小气，对吧、
嗯、
后面就很怪了。这个奶奶越说越生气，最后直接抬手给他孙子两个大嘴巴子、
哎、急也。
哎，这孙子当时被打的就被一巴掌抽在地上
了。我
去，可想而知他给的这个力气是多大。
嗯哼，
哎，小季说我赶紧离开了，我没敢再理他们、嗯、
是
特别害怕，也是觉得这个老奶奶可能特别小气。当晚呢他仍旧是能听到挪动椅子声音以及玻璃弹珠落地的声音，他就伴随着这个声音睡觉，就这么过了一个学期。之前也说了，表姐她是住在右边第一个房间，但不知道为什么呀，某天她就突然搬下了四楼，和自己的妈妈，就是小季姑妈一起睡了。就在她搬下去的第一天晚上，小季在门口看到门缝下面有黑影在动来动去，
嗯，
有可能外面有人。
对，
她说小学那会儿呢，流行听 MP3，所以他自己一般是戴着耳机听 MP3 入睡的，但是那天晚上他的 MP3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没声音了，明明睡前还充好电的。他一边就看着门外面来回移动的黑影，一边就在捣鼓自己的这个 MP3。
嗯，
突然间他的耳机里面就传来了妈妈妈妈我的红嫁衣。
是啥呀？
一首歌啊，就很流行的一首歌叫红嫁衣。
他自己弄的。
小季说我吓得汗毛直竖啊，这是 MP3 都给我丢出去了。一来呢他当时年纪小，确实是没听过这首歌，再者呢他是绝对不可能下这种歌的。当他把这个 MP3 吓得扔到床底下之后呀，就用被子捂着头躲着，然后一直到了天亮。
嗯，
可能后面也睡着了。那一直等到天亮之后，他才开始在这个电脑上面查阅自己这个 MP3 里面的歌单，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这首歌。
哎呦我靠。
那几天之后啊，他就再也不敢听着这个 MP3 睡觉了。
嗯。
在之后的一个晚上呢，小季上厕所，在这个老奶奶的门口啊，看到了一把大概5厘米左右的荧光的塑料玩具剑。
嗯。
那可能也是好奇嘛，也是小孩子嘛，就顺手把这个玩具剑啊给捡回来带回房间了。而且他还把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
这。
哎，他说自从有这把玩具剑捡回来，我总觉得有人在窗外看着。
你拿人东西了。
哎，可不嘛。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怎么的，就好像着了魔一样，只要一到夜里面该睡觉的时候，他就用被子捂着头看着这个玩具剑发出的淡淡的绿色荧光、
哦、
然后又欣喜又困倦的入睡。
我去。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直到有一天这个剑啊不发光了。
嗯，
他也没多想，说不发光了要么就是没电池了，要么就是坏了呗，或者是什么上面的这个荧光的这个涂料啊就没用了、
嗯、
那第二天放学呢，姑妈早早的在校门口就接上了他和表姐，去到他们新买的小区啊去住那个套房了，就没有再住这个自建房。
嗯，
那小季当时很纳闷，但是也没多想，但现在想来非常突兀啊，就这么被很奇怪的接走，事先完全没有被通知要搬家，而且他当时屋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衣服、被子和一些小摆件什么的，都是由这个搬家公司打包直接给运到新房子。
哦，
那去到姑妈的新房住了一个多月啊，期间都是姑妈接送他跟表姐上下学。当时小季啊非常想玩电脑，所以他说、嗯：“哎呀，姑妈，我这个周末回老房子有点事儿，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拿。
哦”
姑妈同意了。等到周六中午啊，小季此时人已经在老房子里面了，他就叫上二楼的租客，就是那个他同学啊，那个小男孩，
嗯，
一起来玩电脑。又问他说：“哎，好奇怪啊，怎么今天没看到这个五楼的那个奶奶 在这个走廊里面做手工啊。这个小男孩慢慢的说，那个奶奶啊去世了。
哦，
他孙子就是那个小孩啊也被他爸妈接走了，就在你搬走的前一天。
我吓一跳。
对，听到这里小鸡愣住了，说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应，就只能闷头继续和他玩这个电脑游戏。
嗯，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把自己房间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那把荧光键玩具。但问题是啊，他并没有被搬家的人带去新房子呀。
嗯，
那天晚上呢，他依旧能听到移动凳子以及玻璃弹珠落地的声音，还是总感觉有人在窗外看着自己。但是这次他感觉啊，移凳子的声音越来越近，一直到他门口才消失。
哦，他去玩电脑就不回新房子，
哎，就住在那个自建房了。
哦，
其实这种移凳子和玻璃弹珠落地的声音啊，小季说我早就习惯了，所以他这次并没有捂着头睡觉，他只是好奇说为什么这个移凳子的声音今天感觉是从楼上下来了到我的门口了，而且他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于是他就习惯性的啊睁开眼睛往窗台的方向去看，说自己平时也喜欢就躺在床上这样看外面，看看天亮了没有啊什么的。
对，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有一双发绿色荧光的眼睛看着他。
哎呀，
在窗子外面，他有点像猫在黑夜里面发出的那种绿光，他就吓得把头捂上了，并且安慰自己，哎，可能是野猫，可能是野猫。
嗯，
第二天他醒的时候依旧是不敢立刻出被窝，一直等到日上三竿，估计得有十点了，他才因为憋不住尿起床了。嗯，当时呢他就匆忙跑到这个五楼上厕所，上完之后出来啊，发现厕所门口有没烧完的纸巾。
我去，
这件事情之后呢，小季是他说成功的把我的网瘾给戒了，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姑妈的旧房子，一直住在姑妈的新房子，直到五年级的时候他父母回来了，把他接回了家。
嗯，
而关于那个凳子和弹珠落地的声音，自从他离开姑妈家的旧房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
哦，
稿子儿结束了。
啊、哦，那我只能说，肯定是这房子。
嗯，
这房子的弹珠声和挪凳子声不正常，不代表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都应该都是正常的。
哦、是, 是是是，
你别吓我。
对对对，肯定的。
嗯、
就我感觉是。楼上，因为他正好他是楼上的这个声音嘛，那楼上不就住着那个奶奶和孙子吗？
嗯，
就是虽然说他们的这些举动和行为也能合理化，但是他可能讲的话有点奇怪，不管如何起码让我们的投稿人小季啊就是浮想联翩。
嗯，这怪事其实小小的怪事还挺多的。
嗯、对、
嗯、
我感觉都有点像什么，他这个奶奶可能在用这个玻璃弹珠啊在做什么事儿。这东西你肯定是不能少的，就算你少你可以弄丢，但你不能给别人，它可能代表着某些东西，你给别人了就把自己的东西给人家了。
是啊，我从小就觉得那里面装的就像魂一样的那种东西、
嗯、
对吧，
伏地魔魂器这种感觉、而且他，你没觉得他这个挪椅子就弹珠可能是代表着这个孙子在玩吗？
嗯，
挪椅子不就是他奶奶经常搬个凳子在这个门口借着路灯在做手工吗？
嗯，
所以椅子声代表奶奶，弹珠代表孙子。那他第二次回到那个旧房子，这个搬椅子的声音从楼上挪到了楼下，一直挪到他门口没了。
啊、
哦，是不是意味着这奶奶就我就坐你门口了？
对，因为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去世了嘛，
对
吧？
对，
对，我靠！
其实这么想过来，真的是细思极恐啊！不思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越想吧，这事儿越不对劲。
哎，
而且还有那个。激光剑啊，就是那个淡淡的那个荧光激光剑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不知道
啊，还有这个 MP3 里面的这个事儿，反正
这更不知道，
处处诡异啊，就这些关键词，这些这个关键细节留给咱们屏幕前的鱼友来进行解读吧。
对的，
我们就不深挖了，不然妙妙等会儿回不了家了、
嗯、有点吓人。我是
是是是，那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持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